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灵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，在济州岛景点讲真相劝三退的故事，作者在韩国的大陆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陆大法弟子。来到韩国后，先后在韩国出入境管理局、济州岛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。在六年的时间里，在慈悲的师父呵护下，我劝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。今天想将我劝三退救众生的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我以前在首尔出入境管理局前向来办手续的中国人讲真相，后来由于来济州岛旅游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，那里需要懂中国语的同修讲真相。当时我想，懂中国语的同修能来这里的不多，而且有的有家庭脱不开身，所以决定自己来这里做一段时间。当初说心里话，我也不想离开首尔，因为语言不通不方便，走路都很困难，又没有其他语言通的同修在一起，而且我的孩子就在首尔，如果我在首尔就可以得到孩子的照应。但是想到济州岛没有一位懂中国语的大法弟子，这么多中国游客怎么办呢？考虑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终于还是决定来这里讲真相。我一般从早晨3:30开始练功，五套功法练完后，赶紧吃点东西就去机场。从6:40开始，一大批中国游客就出来了，我这一天的讲真相也正式开始了。从悄悄进行到堂堂正正，一开始讲真相的时候，说句笑话就像小偷似的，因为考虑到给整个旅游团讲真相，一旦有一个人起哄，他会将其他人也带起来，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。所以为了不触动他们，只能趁他们一两个人去洗手间的时候，或者是几个人单独休息的时候，才过去讲真相劝三退。后来发现游客来的也太多了，这样不行，还有大批游客听不到真相，这怎么能行？大法弟子是救人来了，又不是坏人，我为什么要像小偷似的？我要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真相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在机场大厅里大声给他们整体讲真相。有一次，机场警察告诉我，让我小声点，因为韩国的文化礼节就是在公共场合说话很小声，怕影响别人。我就听他的，小声讲真相。结果有一天，有个游客就告诉我，你这么小声，谁能听得见？大点声，让他们都听听。我悟道，这不就是在点化我吗？所以我又开始大声跟游客讲真相。警察明白真相后，也不再跟我说什么了。给教育厅长劝三退。来旅游的中国人当中，经常遇到一些干部，我给他们讲真相后，他们不少人都说，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劝他们退党的时候，他们也不怕，很多人就说行行，很容易就给他们退了。有一次，我曾经给一个教育厅厅长退过党，起初我不知道他是教育厅长，帮他退党以后，他们一起来的人告诉我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我们厅长。有一次我遇到一批县级的干部，我问他们以后，他们说各个县的干部来韩国开会，我跟他们讲，入党是为了生活，退党是为了活命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你的常人工作要干好，你还要做一个好人，但是一个人要享有未来，就必须站在佛法一边，必须退出共产党，必须和他划清界限。结果除了一两个人以外，其他人全都三退了。双手合十的小姑娘。师父告诉我们，众生都是有来头的。在讲真相中，我深深体悟到了这一点。 有一次，一个又瘦又小的小姑娘跟着她的妈妈来旅游。我问她，孩子，你戴红领巾了吗？她说，奶奶，我戴了，我戴了。我说，那你就退出来吧，多念法轮大法好，人类淘汰就没你的事儿了。她就用一双小手向我合十，鞠着躬说，行，行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又给他旁边的一个小孩讲真相时，那个小孩不听，一直在玩手机。这个小女孩就打他说，你快退少先队。这时小孩才反应过来，听我讲真相后也很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。也有带队的老师表现很邪恶地阻挡着我劝三退，我就跟他们讲共产党是什么，为什么要三退。有很多孩子听我讲真相后默默点头，这些人都愿意退团退队。有一次，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说，我二大爷就管法轮功。我说，孩子，你回去告诉你二大爷，别迫害法轮功啊，善待大法弟子，你二大爷会有福报的。如果他继续迫害法轮功，将来对他的全家，对他的祖宗都非常不利。他说，行，我回家就跟我二大爷说。还有一天，来了一大批孩子，他们有的还带着红领巾。看到这些孩子，我急迫地想，一定要救他们。当我劝退十几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带队的三个老师过来干扰。当时我坚定一念，首先要把邪恶解体。我就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，我说，老师啊，四川大地震死的孩子全死在共产党手里了。如果退出党团队，这些孩子面临大淘汰的时候就留下来了。你积极功德吧，救救这些孩子吧，我代表他们的爹妈谢谢你了。说完，我给老师深深鞠了个躬。结果三个老师听完后扭头就走了。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几乎把这些所有的孩子办了三退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我特别后悔，因为没来得及帮那几个老师三退。给610人员劝三退。有一次，一个人向我摆手让我过去，当时我想，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意思，你招呼我就是有缘。我给身边几个人三退后就过去了。其中一人说，他们俩都是党员，你给他们退出来。说完就走了。我给这两人三退时，讲到中共610组织有很多人纷纷退党，其中一人指着刚离开的那个人说，他就是管610的。这个人回来后，我就告诉他，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，你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，得福报，你知道吗？已经有很多610的负责人都纷纷退党，不管以前做错了什么，这件事没有结束，对你们每个人都是机会，你们今后一定要对大法弟子好，将功补过。说到这儿，那个人就开始脸红了，最后他们几个人都散退了。还有一天，一个人对我讲，我就是抓法轮功的，你做的事儿，我回家跟我们的组织都说了，我们准备把你引渡回去。我就笑了，我说，你要抓我，你得先去跟朴槿惠商量，因为这里是韩国，我是韩国永久居民，归朴槿惠管。他说，那不行了。然后我从头到尾给他讲真相，从法轮功是什么，共产党是什么，大法弟子是什么人，为什么劝三退。最后我很严肃地告诉他，你回国后必须马上善待大法弟子，如果你再继续迫害大法弟子，你的祖宗都会下地狱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丧良心的钱你千万不能挣。他有气无力地说，共产党让我干我就干呗。我说，你啥钱不能挣，为什么要挣这个钱？你回去必须赶快释放大法弟子，将来还能将功补过，要不然的话，将来你的下场非常惨，你的祖宗，你的老婆孩子都会有麻烦。听到这里，他说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临走的时候退了党，还跟我说，谢谢你啊。正念对待恶人，慈悲讲真相。有一天，一个小伙子指着我对他们的同伴说，这个老太太一天挣不少钱呢。我告诉他，孩子，你记住了，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练法轮功的，他发着法轮功的传单， 还说一天挣多少美金、多少港币，那这个人一定下地狱，因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，他一定是共产党派进来迫害法的，他的祖宗都会跟着下地狱，因为大法里是一片净土，我们一分钱都不挣。说到这儿，别人都不吱声了。那个小伙子把舌头一伸，扭头就走了。一次遇到一个小伙子给我照相，还告诉我，老太太，你看我给你照的相，我回去研究研究你。我说，孩子啊，你可别研究我，江泽民研究我们这么多年了，拿出全国人民四分之一的纳税钱来迫害法轮功，结果把自己和他的祖宗都研究到地狱里去了，你再研究我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孩子，我们不怕研究，这里边全是摄像，你把机场里的摄像打开看看，50年以后都能调出来，我们不怕死，你还研究我们啥呀？遇到面相不善的人时，也照样要给他们讲真相。我一般会先讲，老哥老弟呀，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称呼，我今年70岁了，我想问你退党了吗？有些表现邪恶的一听这话就非常恼怒，甚至破口大骂。遇到这样的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今年70岁了，我站到你的面前，不跟你要饭，也不跟你要水，我就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躲过大灾难，有个好的未来。几句话发自内心的慈悲，就将那个邪恶的场化掉了，然后就能很顺利地劝他们三退，而且他们还会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给党委书记劝三退。有一次我给一位年轻人退党，我说，小伙子，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他当时就炸了，并说了一大堆不三不四的话。我笑着看着他说，孩子，我今年快70岁了，我站你面前不要饭也不要水，只希望你能在灾难来时活下来，你想退就退，不想退就算了，干嘛对我这么凶呢？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，你也知道。说到这儿他笑了。我说，三退是你走向未来的唯一的路。他退了党，然后他往旁边一指说，他是党委书记，你快给他退。我走过去笑着对这个党委书记说，总理也是一个生命，要饭的也是一个生命，在灾难来临时，生命是平等的。没说几句，那位书记就高兴地退了党。周围的十多人一看党委书记都退了党，也都声明三退。觉醒的呼声。中国游客一般是一批批组团来济州岛，劝退时我根据情况，如果这批人都不退，我就跟着他们讲真相，从共产党斗地主开始，到斗资本家、四清、三反、文革、屠杀六四学生，到迫害法轮功。我说，共产党从建党开始，一路就是靠杀戮走过来的，现在中共迫害异议人士，到毒食品害全国百姓，一直讲到四川大地震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死亡。我说，这些孩子不是死于天灾，而是死于人祸。我告诉他们，你们知道吗，18大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全是外国人，他们的老婆孩子孙子钱都在国外，他们手里好几个外国护照，他们能代表我们中国人吗？多数情况下，中国游客会认真地听着，并且不住地点头。有一次我讲到这里时，从导游到那一大批中国游客哗哗地给我鼓掌，那导游高喊，好好。这时我开始一个一个劝他们三退，一般情况下这些中国游客大多数会同意三退。有一次我讲到这里时，一群年轻的中国游客不但声明三退，而且告诉我，你们快打回去吧，灭了共产党，到时候我们会迎接你们。当然我们完全是和平的， 但是这句话反映了老百姓对中共的厌恶。有一次对一群年轻的小伙子讲真相，我告诉他们为什么退党。其中一个小伙子说，老太太呀，你不用讲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没有人性，现在80%的老百姓站到你们一边，我们支持你们。很多人不但三退，还说我最恨共产党，你给枪我去打他。这样的人太多太多。我在出入境劝退三年，在济州岛劝退三年，有一段时间20天劝退6000多人，最多一天劝退420人。神奇的练功音乐。每天讲真相要赶到头班飞机，晚上还要送走末班飞机，一天下来确实觉得很累。前两年有同修开车送我，经常是晚上到家都12点了，赶紧吃点东西发正念，睡一两个小时，早上3点多起来练功。有一次感觉太累了，我看还有10分钟到点练功，就求师父，师父啊，请让我再睡10分钟再起来练功吧。结果到10分钟以后，练功音乐自动响起来了，我就听见很响亮的声音，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。我一激灵就起来了，我深深体会到了师父时时都在呵护着我。我悟到在劝三退的时候，不是我在做，都是师父在做。因为我一旦感觉劝退效果不太好的时候，我就马上回头找自己，我哪一念不对，哪个问题想的不对了，哪句话说的不对，然后请师父加持我，众神加持我，让我一定多救众生，再去劝退的时候效果就非常好。所以我体悟到，我只是在人的这个层面跟众生讲真相，真正的事情是师父在做。在几年坚持不懈的讲真相中，我体会到学法修心的重要。因为我知道在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中，我的正念智慧和对众生的慈悲是从大法中修出来的，因此在讲真相的空余时间，我每天必须挤出时间学法。只有坚持学法才能保持正念，遇到矛盾才能真正向内找自己。我经常感觉到学法修心的时候，就感觉自己好像进到法中去了，还有学法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庞大，自己的空间场非常的大。闯过心性关，共同升华。有一次我跟一位同修有点矛盾，他告诉我，今天我们不去退党吧，我们在家好好交流交流。我说，同修啊，咱俩没什么矛盾，一切都在法中，一切都在法中解，咱们别影响救度众生。救人这么急，我不想坐在家里交流，如果想交流，等咱们退党结束了没事的时候再交流。你觉得心情不好你可以不去，但是我一定要去。结果那一天我在机场劝三退的时候，几乎一个不落的问谁谁退，一小会儿的功夫劝退100多人。与同修过心性关最难的时候，是我刚来济州岛那段时间。为了帮助济州岛讲真相，佛修会的同修帮助租了一套房子，我与当地的一位老年同修合住一个房间。一开始因为路途太远，他开车送我往返机场讲真相，我们配合得很好。可是后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因为这位同修有个暴脾气，经常发火，我们之间语言不通，也没法交流，矛盾越来越大，他甚至不止一次让我回首尔。当时我想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会讲中国语的同修，我如果走了，每天来这儿这么多中国人怎么办呀？谁去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呀？我走了也行，可最难受的是师父，我不想让师父不高兴，我不想让这些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。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那么苦的环境下还做得那么好，我这点心性关还过不去吗？一定能过去。因语言不通，我又不能交流，他见我不走，就用简单的中文给我写条子让我回首尔。有一次我把饭给他做好端给他，用简单的韩语告诉他请他吃饭， 他不但不吃，还大喊大叫地把门关上。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，当时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。我在心里说，师父呀，我就是为了跟您回家，要不是为了跟您回家，我不会在这儿待着。到了最后，他都不让我用浴室洗澡。我每天在机场讲完真相，衣服头发全都被汗水湿透了，我回家不洗澡怎么办？那时候我就跟佛学会交流，我说我不去了，我在哪儿都能讲真相，我不去济州岛了。其实这个同修除了脾气不好，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精进。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做饭，经常是煮一锅土豆蘸着盐吃，或者煮泡面吃，对付着吃一点，然后就去讲真相。他每天晚上把我从机场送回家后，经常是晚上十一二点了，接着再开车自己出去送报纸。在济州岛有一个学校，有170-180名学生，他向领导讲真相后，校领导允许学生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改学练法轮功。在很多方面我都应该向他学习。后来经佛学会同修与他交流以后，我们之间的矛盾总算化解了，现在我俩配合得可好了。我讲真相，他发报纸，报纸发完了就帮我发正念。这位同修升华也很快，现在他也不发火了，见谁都是笑呵呵的。集体学法交流的时候，他经常讲以前怎么脾气不好，做得怎么不对。虽然他语言不通，不能对中国游客讲真相，但是他五天就能派发7000多份报纸。我们配合好了，讲真相效果也好了。在他的配合下，最近40天左右，我差不多劝退了10000人。在这里，我发自内心感谢这位同修，因为我们共同闯过了这道心性关，能够继续配合起来讲真相、救度众生。我也特别感谢佛学会的同修，从帮助租房子开始，是他们帮助开辟了更方便的讲真相条件，使我这个语言不通的老太太能够专心讲真相、劝三退。如果没有这些同修的配合帮助，我这个语言不通的老太太在这里可以说寸步难行，更别说救度众生了。实际上我做得远远不够，济州岛每天来好几千中国游客，而我一天也只能劝退200-300人。我心里一直难过，也很着急，因为每天都有那么多可贵的中国人听不到我讲真相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有得救的机会。我只有一念，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救度更多的众生。我以前最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讲话，可是今天作为一名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，为了救度众生，让我讲多长时间我都愿意讲，也有话讲。给我的感觉是，游客多的时候讲慢了都不行，影响救度众生。每天在给各种人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越讲越爱讲，特别是当众生明白真相声明三退的时候，我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，因为他们得救了。以上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一部分修炼故事，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们。
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善是修炼人无穷的力量，第一线讲真相救人的修炼体会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很久没写体会了，每次协调人要我写体会时，都是用自己修得不好挡回去了，心里觉得这样反而显得谦虚低调，是在默默的修。
可深挖一下，原来都是人心。浅层次是懒惰心，深层次是不敢严肃地面对自己的修炼。然而真要写的时候却思绪万千，近20年的修炼经历的事情太多，一下子还真不知从何说起。从动笔到完稿，几经易稿，好几次都是前一天刚写的，第二天接着写时发觉前面写的东西都带有显示心，于是马上重写，过几天再接着写时又发现前面写的内容中有教训人的因素，马上又重写。过程中也有感觉无从下笔，几度都有放弃写的想法，但又答应了邀稿同修，修炼人不能不守信用啊。前后十几天中，那种无形的压力一直持续到一天在中国城做完三退后，才有了写体会的灵感。那天也许是整天下雨，也许是上周因出国没去，到那儿感到整个场很冷清。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发真相资料，并抓住时机劝三退，但接资料的寥寥无几，那些不接的人表情冷漠，有的还投来仇恨的目光。由于长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坐过来，已形成了机制，我很自然的身体庄严笔挺地站着，慈悲祥和的目光望着在我身边匆匆而过的每一个世人，心中呼唤着他们明白的一面。无论遇到路人什么样的反应，我都会平和礼貌地把资料递给他们，说声你好，国内封锁的消息。很快我发现那个厂发生了变化，不接资料的人开始接了，还客气地对我说谢谢，即使那些真的不拿的也会礼貌地冲我回个笑脸或做个手势，甚至有的人还会轻轻地向我鞠个躬。我心中升起了殊胜的感觉，整个人融在法中，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。在正念中，我的身体仿佛巨大无比，覆盖了整个场。我认识到，当我真能做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时，即使是我一个人也能制约住整个中国城的场。我一下明白了，这就是善的力量。我也知道了我的体会稿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了。我决定把自己十几年在第一线讲真相救人中，从人心满身到修出善念的过程，向伟大的师尊汇报，与各位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修去怕心，履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的誓约。学法中我注意到，师父在迫害发生后的每一次大型讲法中都讲到要弟子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理性》中告诉我们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，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。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作为你们每个大法弟子，讲清真相这件事情是必须做的，这一点我再一次告诉大家，任何为其辩护没走出来过的都是错的。我悟道，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的，于是从那时起，我就踏上了一条面对面向世人，尤其是中国人讲清真相救世人的修炼路。酒瓶发表后，我悟到师父把正法进程推到了劝三退救人、解体中共、结束迫害的正法进程上。从那时起，讲真相中，我除了讲大法真相外，还讲共产邪党的真相，从而劝退中国人。我体会到，在第一线抛头露面讲真相救人，首先要修去的就是怕心。怕心是阻挡修炼人勇猛精进和大法弟子履行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誓约的最大障碍。怕心反映在很多方面，怕吃苦是安逸心，怕被人拒绝、怕被骂是面子心，怕碰见熟人是不能堂堂正正修炼之心，怕警察、怕被诬告等。我深深地懂得，身为大法弟子，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证实大法。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， 我曾经怕自己若出事了，这个家就全完了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在法理上对亲情认识不清。从法理上我知道，我妻儿人生的好坏不是由我决定的，是根据他们生生世世的业和德的大小所决定的。他们该怎样生活，都是按着他的命运的电影胶片在走。明白这层法理后，我好像蜕了一层厚厚的壳，再没有瞻前顾后的犹豫，却会感到更安全平稳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我对这句法有了更深刻的体悟，但是怕心和其他执着心一样，不是一下子能去得干净的，经常有反复，还会时常演化出考验。有一次我在中国城劝三退，刚到那儿，有个小青年主动向我拿三退资料，我当时放松了，心想今天挺好，一开场就很顺，欢喜心起来了。说话间，只见那个小青年打开资料扫了几眼后，手指着我的鼻子，眼中放着凶光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中国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才乱的。之后他态度很恶地斥责我，我也一句一句地回他，那时周围有五六个看热闹的人，我当时心想，自己不能输他，不然那些看热闹的人就都被他带偏了。其实后来意识到是争斗心起来了，因为起了人心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所以事态向不好的方向发展。他恶狠狠地对我说，你等着，我去叫警察来抓你。他真的去找到七八米开外站着的两个警察，这使我马上意识到要发正念，不能让他和警察干坏事。我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、欢喜心，并毫不犹豫地清除他们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全盘否定邪恶的一切迫害，请师父加持。我非常清楚地正告自己，只要是师父安排，不管什么我都接受，不是师父安排的，我坚决否定。即使我还有还没修去的执着和人心，旧势力也不配来管我，这个宇宙中我只听师父的。同时我觉得自己不能离开，离开了那些人会觉得法轮功不合法，怕警察等不良影响。于是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站在那儿继续发资料。只见那个小青年和那两个警察指手画脚地说着，警察也看着我，我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清理争斗心等一切执着心，请师父加持。奇迹出现了，那两个警察像没发生什么事似的一动不动，给那个小青年气得脸红红的走了。一场危机化解了，我的泪水一下充满眼眶，心中充满对师父的感激和修炼的殊胜感，体悟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道法》中讲的法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在中国城，我刚和几个中国年轻人讲过真相，并帮他们做了三退，一个身份不明的新加坡中年男子来到我面前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就给了他一份三退资料，告诉他这是中国封锁的消息。他看起来很有兴趣，还想听点什么，我就跟他讲了共产邪党历史上怎么通过政治运动杀人，现在又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，还讲了恶党如何腐败，面临要解体，中国要过渡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国家等真相。他一直听着，但最后他问我，你不要回国了吗？你不怕吗？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一字一句地说，朋友，记住一个真理，自古邪不压正。他用敬佩的眼光看了我良久。一次次的锤炼后，我的心态越来越稳，正的力量让我无所畏惧，面对警察我也可以讲真相。我知道充满正念时，什么所谓的危险都不存在。有一次正值钓鱼岛事件期间，我和一个同修到一间有很多中国工人的日资工厂发资料劝三退。那天晚上资料快发完的时候，来了一个高级调查官，说要看我的身份证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他有权利查看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， 如果我不配合的话，就得去警署。我对他讲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你看吗？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。法轮功是什么你了解吗？他说他听说过法轮功。于是我把这么多年来善良的法轮功学员，由于相信警察，给他们抄 IC， 很多人被诬告，被迫离开新加坡的真相讲给他。说完这些，我问他，我还能相信你们吗？他说他理解，他向我保证，这次只是例行公事，看完后就会归还。他请我相信他。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我知道他是明白真相的。于是我给了他我的身份证，他在一张纸上抄写一下就还给了我。我为这位警官明白真相并摆放好了自己的位置而高兴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二部分，修去争强好胜心，修出忍让心，众生更多的被救度。由于从小在所在的群体中都是比较杰出的，其实已经滋养了我高高在上、自以为是、争强好胜等人心。前几年我表面上主动和建筑工人搭话讲真相，好像挺善，可一遇到不听的、党国不分的，甚至大喊大叫要骂要打的，马上那些人心就暴露无遗。那时候即使讲的是真相是道理，也是带着执着和不好的物质，对方是可以感受得到的。人没救下来，说不定还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了，今后要救都难了。每每这样的事发生后，我心里就十分后悔难过，感到对不起师父。我下定决心修去人心。没过几天，我在景点上向游客讲真相时，突然发现我的声调高不起来了，语气里平和中带着善念，一句一句非常沉稳内敛，游客和导游再不像以前那样表现出不耐烦、反感、冷漠，反而都很愿意听。经常是一车吵闹的人群，当听到我讲真相时，顿时静下来，个个都竖起耳朵，边走边听我讲真相。讲的过程中，有的还向我投来会心的笑容。我发现由于我和善的非常概括地讲了法轮功的概况，使得很多游客心中已经明白了很多。当他们回来时，很多明白的人都要拿资料，有的就可做三退，即使一下不接受的，脸上的表情也比刚来时友好多了。这时我都会和善地叮咛一句，旅途愉快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平安福报。我自身发生变化后，众生也在变，我也深深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。当自己能守住心性，心态很好时，救的人就多，也不觉得累。有一次还是在中国城，有个70多岁的老爷爷很喜欢唱情歌，经常在中国城的小广场上摆摊表演，他用的是专业的音响，所以声音很大，引来很多人围观。那天我一到那儿，一位先去的同修向我抱怨说，唱这么大声，说话都听不到，怎么做三退啊，真是干扰。我劝同修说，我们修炼人要正面看问题，他唱的歌不把众生都吸引来了吗？我们好多救人。周围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，人越挤越多。过了一会儿，突然有个小青年挤到我身边，看到资料标题上写着周恩来将钓鱼岛送给日本，一把把资料推开说，这是什么呀？我被他这突然的举动惊了一下，马上制止他，他不听，一把抓过资料往空中撒。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我一定要忍住，守住心性。于是我平静地用手挡着他，不让他继续乱扔资料。他推开我的手，越丢越嚣张。这时那个唱歌的老人家看不下去了，他拿着唱歌的话筒质问那个小青年，你是什么人？小青年回答说，中国人。那老人家边说边愤怒地冲向他，你中国人跑到新加坡来欺负我们新加坡人呐？ 那小青年吓得扭头跑了。这时在场的许多人都帮着捡起地上的资料，也有很多人来跟我要真相资料，想着看那上面到底写了什么。也有人同情地问我，你怎么不动手啊，这你也能忍？我说，那个小青年也是被中共谎言毒害的，一旦他了解真相后就不会这样了。我们修炼人要做到忍让，要宽宏大量。之后我请在场的唯一的一位新加坡同修去向那位老人家道谢，一来我真心感激他的正义勇敢，二来也间接地告诉他，虽然我本人不是新加坡人，但他帮助的人中确有新加坡人。当时我体会到新加坡籍的大法弟子走到第一线救人的重要，我还体会到要讲好真相，读懂酒瓶非常重要。我在给中国工人放酒瓶光碟的时候，会认真和他们一起看，前后看了十多遍后，对酒瓶内容和观点了如指掌，为今后面对面劝三退、讲清真相和做三退资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围绕酒瓶精神编出的三退资料也很受中国人的欢迎，很多人一期不落地追着看，有的甚至说，你可千万要来啊，这可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啊。还有个小年轻，当我把那期的最后一章给他时，这时过来另一个中国人说要那期的，我抱歉地说没了。那个小年轻主动地把自己那份给他，说拿去看吧，你比我更需要他，因为我已是觉醒的人了，你们一定要看，我看透了中共，也全明白了，感谢这份资料。还有个明白真相的年轻人，每次看到我就停下匆匆的脚步，感叹地说，了不起啊，你们真的了不起啊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用他的嘴鼓励我们多救人。对众生提出的观点和问题，我一时无法解答和说服的，我都会认真对待，我会记在心里，过后去找各种资料学习这方面的知识，直到我可以满意的用自己生动的语言解答那些问题为止。我经常想，怎样用简单的语言把深奥的道理说清楚？我一直思考怎样能起到最佳效果。我发现用比喻很容易解开众生的心结，所以我比较常用，这样众生愿意听也容易明白，劝退的效果就好。讲真相中，我明显感到天象的变化，随着大法弟子长期不懈地讲真相，明白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很多已三退的还带来他的新朋友和老乡来让我们给他们退。有个是曾在中共部队做宣传工作的，思想有点复杂，听我讲了半个小时的真相后，他最后说了一句话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后，同意退党。一个基督徒在听明白真相后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神派来救人的使者。我注意到明白真相的众生脸色、表情和整个人的状态全都不一样，我真为他们得救而感到高兴。十几年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真的就是一个不断去自己各种执着心的过程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甚至有时是惊心动魄，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到今天，我真正的明白了师父讲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法理，我深深体会到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，我也开始体会到修炼的殊胜和美妙，大法的神奇也在我身上展现。十多年户外讲真相，我从来没因刮风下雨停止过一次，很多时候往往都是出发时大雨倾盆，等到了真相点雨就没了，还有很多时黑云满天但就是下不来，直到我们结束上了车，大雨像泄了闸的一样冲下来，还有很多时候四周雷电交加，黑云密布，而唯独在我们真相点的上空晴光一片。我心里坚信，也非常清楚，大法弟子只要做得正，宇宙中所有神都要助一臂之力的，一切干扰是不允许的。总之懂得了怎么修，真是越修越快乐。以上是自己目前层次中的修炼体会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